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主题是五旬节圣灵降临。五旬节圣灵降临是教会历史非常重要的经历，带下了五旬节教会的诞生，也就是圣灵充满、圣灵引导、圣灵彰显、高举耶稣基督的教会。耶稣死里复活之前应许要赐下圣灵，耶稣在服事的后期告诉门徒他要回去天父那里，天父就会差遣真理的圣灵来。耶稣说圣灵要来住在我们里面，要将一切的事指教我们，并且叫我们想起耶稣的话。圣灵要为耶稣做见证，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真理，并要荣耀耶稣。信耶稣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也就是圣灵。耶稣死里复活之后有40天之久向门徒显现，讲说神国的事。有次耶稣向门徒显现时，耶稣开了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教导他们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耶稣告诉门徒他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耶稣要将父神所应许的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要在城里等候，只等他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使徒行传第一章记载耶稣升天之前对门徒说的最后一番话，就是叮咛门徒要等候所应许的圣灵。他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耶稣也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就在耶稣说这番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把他接去了，所以门徒们心中极其的期待耶稣所应许的圣灵。使徒行传第二章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记载的就是门徒如何在耶路撒冷等候，如何领受所应许的圣灵降临，并且记载初期教会会因为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得着能力，并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从耶路撒冷开始的传开。使徒行传也就是圣灵行传，记载圣灵透过门徒行作伟大奇妙的事迹，如同耶稣所应许的，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阿们。让我们就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段落二章一节，圣灵降临的等候。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起，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是应验神话语的日子。耶稣逾越节被钉十字架50天之后就是五旬节，也称为七七节，是庄稼出熟献新数祭给耶和华的日子。在旧约的时代，以色列人在五旬节领受从神而来的律法，在新约时代，教会在五旬节领受从神差遣而来的圣灵，这是恩典的圣灵，也是真理的圣灵。门徒等候应许的关键在于门徒都聚集在一起，耶稣告诉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等候当中，门徒不是无所事事，也不是重操旧业，而是聚集在一起，约有120人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第二段落二章二到四节，圣灵降临的经历。第二节忽然，就是在他们聚集祷告的时候，忽然之间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这里我们看见圣灵如风降临，这是圣灵其中一个表征。圣灵这个字无论是希伯来文或是希腊文，同一个字也可以翻译为风和气息，这让我想到以西结异象中所看见的，神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啦，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盖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啦。神就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要像风发预言。当以西结遵命说预言的时候，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变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这是神应许将神的灵放在人的里面，他们就要活了。阿们。 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圣灵如火，这是圣灵另外一个表征。施洗约翰曾经说他自己是用水施洗，但耶稣是要用火，用圣灵来施洗。火通常意味着炼净，这也是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之一，使我们成为圣洁的器皿。在旧约，神从天上降下火来燃烧祭物，表示神的约纳。五旬节这一天，从神而来的火焰降临到120位门徒，是神的炼净，使他们分别为上，也是神的约纳以及能力的分赐，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 set upon them， 意是指圣灵就住在他们身上，以他们为居所。旧约时代，神的灵住在整个以色列国当中；新约时代，神的灵住在每一个信徒的生命里面。第四节，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说方言是圣灵充满的超自然运行。圣经教导两种圣灵充满而说的方言，一是天使的言语，是没有人能听懂的言语。二是别国的话，自己听不懂，但其他人听得懂，也就是这里众人听见的方言。第三段落，二章五到十三节，众人看见圣灵降临的表现。第五节，那时有近千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是五旬节，正好是大家上耶路撒冷来过节的时候，这是神预定最合适的时间和地点。门徒顺服留在耶路撒冷等候，就经历了神的天时地利人和。第六节，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是听见门徒说的方言，而且听懂了，他们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地说，看啊，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门徒从来没有学过别国的语言。当时候有哪些人呢？第九到第十一节提了至少有15个不同地方的人，换句话说，那一天门徒当中说了至少有15种的语言啊。门徒的方言内容在说什么呢？众人听见了什么呢？原来他们的方言都在讲说神的大作为。 Amen， 实在太奇妙了。虽然说不同的言语，但却是同心合意的在一起讲说神的伟大作为。这就是耶稣应许的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让使他们得着能力，并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本身就是一个超自然的现象，听见的人也知道这绝对不是一个寻常的事。十二节，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当众人看见神超自然的作为彰显，他们会察觉不一样，他们会想，这些信徒不过是一般的人，怎么会说那么多国的语言呢？他们就会问，这是什么意思？因为他们想知道。同时这当中也会有不理解和抵挡的人。第十三节，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第四段落，二章十四到四十节，使徒讲解圣灵降临的缘由。这时候需要的就是真理的讲解。接下来这一段，我们将看见有了真理的讲解，众人就能够明白圣灵带下的奇妙作为，人的心就会转向神，归向神。十四节，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高声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首先呼吁大家来听，然后就开始教导圣经的话语，解开人对神作为的误解。第一段的内容，旧约圣经预言圣灵末后的浇灌。十五节，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当时是早上9点，不是醉了，那是什么呢？十六节，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回到圣经的话语是非常重要的，所有我们看见和听见关于神的超自然作为，都一定是要与圣经里记载的神的话语吻合。这是一段约珥书2章28到32节记载的预言。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这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原来圣经早已经预言了他们这一天在五旬节经历的圣灵充满和说方言。使徒拥有从真理的圣灵而来的智慧，能够识别神当下的作为，应验神过去所说的预言。他们当时所经历的只是一个开端，而且会延续下去，直到今天此预言仍然在成就的过程当中。 中，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可以被圣灵充满，说预言，做异梦，看异象。 Amen。 这应许至终完全的成就是在耶稣回来的最后那一个时代。19:20，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雪，这都在主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这一部分包括了末世审判的预言，特别是末后大灾难的3年半。在这大而可畏的日子，神赐给我们一个得救的应许。21，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Amen。 彼得没有停在这里，他讲解了圣灵充满的预言之后，彼得继续讲解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不但要明白圣经预言中神的应许，并要认出这些预言的应验和成就。第二段的内容，旧约圣经预言耶稣死里复活。进入第二段的讲解，彼得再一次的呼吁百姓，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当时在场的众人有些在50天之前也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而且还目睹了耶稣的事迹。23，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拣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彼得强调耶稣的受苦和被杀是按着神预先所定下的旨意，不是因为耶稣软弱而被交给人。即便如此，24说神却把死的痛苦解除，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 Amen。 耶稣不能被死拘禁，耶稣已经死里复活了，神在旧约圣经里也早已经预言了。彼得从16:8-11大卫的诗来讲解耶稣的死里复活。25，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喜乐。彼得继续解释，大卫这段话不是指着大卫自己说的，因为大卫已经死了，也埋葬了，大卫的坟墓还在他们那里呢。既然不是指着大卫，那是指着谁说的呢？大卫是先知，而且神也曾经向大卫启示，要从大卫的后裔中立一位承接大卫的宝座，所以大卫就预先明白，而且还在16预言了耶稣基督的复活。这句话，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就是指耶稣的复活。彼得说，他们见证的就是耶稣的复活。不但如此，耶稣复活升天之后，被高举在父神的右边，又从父神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圣灵浇灌下来，正如他们所看见所听见的。彼得还引用了大卫另外一个诗篇，就是110篇，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指的也不是大卫自己，而是父神对耶稣基督说的，重点就是耶稣基督。彼得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Amen。 耶稣不但死里复活，耶稣还承接大卫的宝座，耶稣是王，耶稣是主，是基督。 Amen。 透过真理的教导和讲解，神的话语发出亮光，人的心被搅动，使人渴慕来回应。37，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么行呢？这时候众人需要使徒继续的教导和指引。3段的内容，教导百姓如何回应。身为使徒中领袖的彼得清清楚楚的教导众人该做什么。38，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今天我们传福音，不但带人悔改受洗，还要带他们领受圣灵。 Amen。 4段内容，持续的教导和见证。40，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所以彼得那天教导了很多神的真理和见证。圣灵充满不是带来混乱，而是赐给我们大能，为主做见证，透过真理的教导，带领人的心归向我们的主。5段落，41-47，圣灵降临，带下五旬节的教会。 41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阿们，一天之内3000人信主受洗，这是耶稣所应许的从神而来的能力，圣灵的浇灌，为主做见证。阿们。信主受洗之后呢，不是回到自己过往的生活，而是基督徒全新的生活方式。42节说，都恒心，这全新的基督徒生活是恒切的、持续的，是坚定不移的。有4方面：第一，遵守使徒的教训，从神设立的使徒教导的真理是绝对不能缺少的；第二，彼此交接 fellowship， 与使徒与众圣徒一起的交通和分享，心灵相通的交接；第三，擘饼。有解经家解释，初期教会一开始的时候，众圣徒一起共享晚餐和领圣餐，如同耶稣的最后晚餐一样。到后来，共享晚餐的爱宴和领圣餐就渐渐地分开了。今天我们有信徒聚集一起的爱宴，也有领圣餐，纪念耶稣基督，吃喝耶稣基督，领受耶稣基督的生命。第四，祈祷。集体的祷告也是初期教会非常看重的。如此全新的基督徒生活方式带来了7方面极大的影响。第一，众人都惧怕，这是敬畏的心，对神的敬畏，也对神教会的敬畏。一个懦弱无能的教会不会让人敬畏，唯有一个行在神旨意和大能中的生命与权柄是会震撼人心。第二，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耶稣曾经应许他所做的事信的人也要做，他说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 Amen。第三，信的人都在一处，不是独自一个人孤立起来，而是与众圣徒聚集在一起。圣经教导我们不可停止聚会，所以初期教会的信徒从一开始就是经常聚集在一起。第四，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这不就是耶稣基督的教导吗？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壤，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第五，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里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他们聚集在家中，也聚集在圣殿，这是何等的喜乐！一起的赞美神，一起的擘饼，一起的用餐。他们没有离弃神的圣殿，在家里的聚会没有取代圣殿的聚集。耶稣曾经大发热心地说过，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今天我们不只是在家里小组聚会，我们更是要在神的圣殿里恒切的祷告并赞美我们的神。阿们。希望将来有一天我们也能够像初期教会一样，天天同心合意的在神的殿里敬拜祷告。第六，得众民的喜爱，也就是众人的恩宠。第七，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阿们。圣灵浇灌充满神的教会，使徒得着从上头而来的能力，为主做见证，带来整个教会的复兴，活出在基督耶稣里全新的生活方式。因此福音的门大开，天天都有得救的灵魂涌进神的国。最后我们来回应和祷告。首先我们要等候神的应许。主啊，感谢你给我们许多宝贵的应许，我们要来等候你的应许，像初期教会的使徒一样，直到我们领受从你而来的应许。在等候的当中，我们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带着期待的心情和信心的确据，与众圣徒一起聚集在一处，同心合一的恒切祷告。主啊，如果当时候使徒没有耐心，等不及就自己去做很多的事，他们将会错过你的应许。主啊，我们知道若依靠自己，即便领先开始，我们也走得不远，也无法长久，因为没有圣灵的能力。所以主啊，我们说我们需要你所应许的圣灵，就是你要赐给我们的圣灵，并且我们要来等候。求你今天再一次的浇灌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来复兴我们，如同当初五旬节的教会一般，大有能力，得人如得鱼。阿们。第二部分，我们需要真理的讲解。主啊，我们看见五旬节圣灵的浇灌，门徒不只是说方言，而且使徒还站出来，大有能力的传讲真理。我们看见真理的教导带下人心的转变，从百姓因看见圣灵的作为而惊讶稀奇，惊讶猜疑这是什么意思呢，到听见了真理的教导就觉得扎心，心中渴慕的说，我们当怎样行。主啊，他们听见使徒的教导就相信，就受洗了。主啊，我们也要继续忠心的传讲真理，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总要预备好，我们总要传讲主你的真理。第三，我们要效法五旬节教会，为我们的模范。 主啊，带领我们西雅图灵粮堂如同使徒行传记载的五旬节教会一样，让我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让我们彼此交接拨饼祈祷。我们要过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生活，是恒切的、持续的、是坚定不移的。主啊，我们今天看见使徒时代的五旬节教会非常看重这四方面，而且非常的有能力，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也能够同样过一个全新的基督徒生活方式，带下极大的影响力。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